跟住落嚟，我会读经。今日所读嘅经文喺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至十八节。新约嘅圣经喺342页。请听我嚟读。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昂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引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今天很高兴有德修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扬神的信息，他今天所的讲题是常作准备。我们交给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次的主日是2018年第一个主日，所以恭喜大家，恭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进步。我们亦都感谢主，给我们有平安，在这么大的风雪里面，我们平安度过。今天这么冷的天气，我们都回到来在神的圣殿里面去敬拜主。刚才当我在外面见到我们的老人家长辈，他一个一个踏着雪很小心翼翼的入到来的时间，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各位长辈的榜样将会成为我日后好像大家年纪一样，二十年后跟大家一样的时间，但愿我都得着主的恩典，跟大家一样，无论什么天气都能够有平安来到主的圣殿里面去敬拜。讲到大雪的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前几年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就讲到一家四口在大雪里面迷路遇险的一个经过，最后引致当时只有35岁的一个年轻的父亲就冻死在郊外的河边那里。那个事件的发生呢，就是有一个家庭，他们在三藩市就去到北部西岸的俄勒冈州去探亲。当他们探完亲，他们要回去三藩市的时候，他们就选择当时的州际公路五号的公路，从北边往南边走。然后这个家庭他们就看到在路上有一条向西的道路叫做42号公路，就可以接到很出名的海边，西岸海边101这条美丽的公路上面。所以他们很想沿途欣赏风景，所以就选择去42号公路，就去到101，就回三藩市。但是很可惜，他们一下不小心就错过了42号公路的出口。他们在地图上看见还有一条小路在前面，能够亦都是向西去能够接通到101的公路。但是很可惜，这条小路在当时冬天的时候就已经是很难开，而且是不平稳的一条的路。他们就开了进去就觉得后悔，所以就掉头，他们就要走出来。 但是很可惜当时是天黑，所以他们在很多交叉的路口那里就迷了路，怎么都转不到出来。他们就决定在晚上在那里过一夜，然后天光他们就再找回条出路去回大路上面。但是很可惜那晚就落大雪，他们一早起身就发觉已经的车开不到了，因为那些雪已经封住了那些道路，所以他们就被困在个车上面有七日那么多。在第七日，这个年轻的父亲他就不耐烦了，他觉得都是要试一试步行去周围看看可不可以得到拯救，于是他一个人就出了去。但是他不知道原来七日的寒冷天气里面他已经身体软弱，所以呢在去到一条河的河边，他因为呢个身体已经是冻，就于是呢在那里呢就倒了下来，就在河边那里就冻死了。然后这个家庭在两日之后，父亲死了之后的两日，终于拯救的人员就找到他们，于是那个年轻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儿女就得救了。在这件事上面，新闻传出之后，很多人都觉得很可惜，一个大好的家庭，这么快乐的家庭，这样就失去了一个的父亲。但是也都引起一些的讨论，就是原来冬天开远行，开车去远行，我们真的要作好准备。那个家庭他们是明显他们准备不足。在冬天开远行的时间需要有好的地图，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电话能够引我们引路的一个的电话，虽然有些地方没有信号，但是起码有一个的电话在手上边，亦都是需要有食物，有好暖的衣服，有食水等等，可能还要加上有后备的汽油等等。很多人就觉得如果他们有好一点的准备，他们大概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看回主再来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还记得上一次讲到第三章第一至到第十节，我们说肯定主是会再来的。但是我们要怎样准备呢？有时一个好的准备就是生存与死亡之间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我们怎样准备主再来，以致到我们不会跟还未信主的人一样会惊慌呢？马太福音第24章讲给我们听，当主耶稣基督告诉门徒听他会再来的时候，他讲了很多的比喻要提醒门徒要警醒准备。其中有一句这样讲，他说有忠心有见识常作准备的仆人，在主人来的时候就有福了，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也都在主预备主再来上面给我们有很多的教训，我们来看一看彼得给我们的提醒。首先圣经在这里讲到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一个的提醒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十一节，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圣洁这两个字给人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的感觉，似乎不是普通人可以达到的一个的标准，似乎是只有小部分人很熟灵的人才可以达到一个的标准。我记得在三十几年前当感受到主的呼召要全时间去侍奉主的时间，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那个挣扎不是我要离开以前的职业，或者是可能不能够好像从前那样有比较丰富的收入，而是觉得我真的不够圣洁，我做传道人似乎没有这样的资格，也都没有这样的耐力面对传道上面一些的困难。但是感谢主，当时有很多的长辈牧师，包括冯牧师神学生，当我跟他们讲的时间，他们都分享，他说其实我们自己都不敢配称是一个圣洁的人，只不过我们肯定是神呼召的时间，我们愿意踏上这条道路。 其实在圣经里面，圣洁这个两个字最基本的意思，是希伯来文里面最基本的一个意思，就是在世俗里面分别出来的意思。在世俗里面分别出来过一个同世界不同生活方式的生活，又用一个不同的价值观念去在生活上面做一些主要的决定。所以圣洁最主要就是我们愿意过一个同世俗不同的生活，同埋以天国嗰个嘅价值嘅观念去做生活上面嘅决定。这个就是圣经所讲嘅分别为圣嘅意思。所以一个追求圣洁嘅人，佢都会犯错，佢都会犯罪，但系佢唔会用各样嘅藉口去解释佢嘅行为，话呢啲唔系罪。佢知道罪嘅时间，佢愿意承认，佢愿意求主去怜悯。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价值的观念。所以偶然的跌倒不会影响基督徒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所以归纳来讲，我们测验自己是不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基督徒，其中一个的量度就是衡量我们是不是愿意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我们以不同的价值观念去做人生的一个决定，我们愿意活出一个与世俗不同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下自己，包括我自己都要问一下自己，我们算不算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呢？以至到我们算配得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然后第二个，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间，第二个预备的功夫就是做一个敬虔的一个的人。敬虔是彼得很喜欢用的一个的形容，在彼得后书就出现了有四次，这么多有三次是第一章出现，然后一次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在第三章去出现。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只是有保罗曾经是用过同样的形容，而出现的地方是保罗晚年的时代所写的书信，就是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他有用到敬虔这两个的字。在保罗早期的作品里面的书信里面，一次都没有提到。如果用这样的观察，包括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间是一个年老的一个的师徒，敬虔似乎是师徒他们炉火纯青晚年的时候所重视那个属灵那个的素质。我们都知道一般的观察，年轻的时代思想是反叛的，他们喜欢创新，他们不喜欢那些跟住那些的传统。然后到了壮年期，我们就要醉心事业，我们整个人投身在事业上面，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拼搏去争取。但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就回归保守。无论一个人年轻的时间是几咁的反叛，但是当他年老的时间，似乎不用人去逼他，他就趋向回思想保守，尋求社會有一個的秩序，不要搞革命，不要去暴動，樣然後着重傳統，覺得傳統給我們有一個可以預料的、可以安全的感覺。是不是這樣就是敬虔呢？一年老的時間，好像我們投票的時間我們就看到的了，那些年輕人呢投票的時間，他們選出一些能夠有創新的，他們選出一些能夠創出一條新道路，不用依從傳統的。但是老人家的票源呢，就很多保守派呢就靠老人家的票源，是不是這樣就叫做敬虔呢？如果我們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三次讲到敬虔这个形容，我们就看到敬虔不是说单是保守的意思，不是说寻求秩序的意思，不是说尊重传统的意思， 更加不是外表的虔诚，参加宗教活动，家居布置有浓厚基督教的色彩等等，不单不是这样的意思。圣经里面的形容是给我们看到，原来一个人在生活里面，无论大事无论小事，很快就想到神，想起神，或者是感受到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身边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敬虔。英文是 godly， 什么是叫 godly 呢？就是常常都觉得大事小事他常常想到神，然后又觉得神是在他的身边，这个就是一个敬虔。曾经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牧师，他被人邀请去打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的时间就被编排在一个出了名脾气不好的一个的先生跟他一起并排去打这个高尔夫球。这个先生他为什么出了名脾气不好呢？就是他打高尔夫球的时间如果打得不好，他就开声咒骂的了，就开始讲粗口，一个很难听入耳的说话。所以这个牧师呢，就一早就知道他这个名声，所以战战兢兢在这里打球。但是很奇妙，那一日因为先生他打球真的很不好手气，打出很差的一个的结果。但是很奇怪，他一直都保持笑容，一直都表示很有礼貌，一句粗口都没说。这个牧师在午餐的时候就忍不住去称赞他，他说某某先生，你的球品真的很好，今天很不幸运，似乎你打出每个球都不是那么好，但是我看到你都是满面笑容，这个真的很难得的事。然后这个先生就对这个牧师说，他说当然我跟牧师打球的时候我脾气很好的，我不说粗口的。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刚才说敬虔，就是你无论大事小事都想到神。敬虔就是你感觉到主在你的身边，这个就是一个的敬虔。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觉得个牧师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不会说粗口的时间。当我们常常觉得生活中大事小事都有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警醒我们的行为。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敬虔。如果引用刚才那个例子，就是那个先生讲的说话，跟神一起打球的时间，我就不会说粗口。圣经讲到我们将来在主再来的之前会有苦难，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作为等候主再来的准备，就需要有敬虔的态度。所以弟兄姊妹，第二方面亦都值得我们问自己一个的问题，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在大事在小事上面，我们很容易就记起主呢？如果你有的时间，你就是可以说是一个过敬虔生活的一个的人。然后圣经提醒我们在第三个等候主再来应有的一个的表现，就是切切仰望，切切仰望主再来。第十二节那里讲到要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我是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所以我到了17岁才开始听到福音，去了18岁才洗礼进入主的家庭里面。但是虽然是这样，我要等到17、18岁才接触到神的福音，但是在小的时间，我记得在10岁、8岁的时间，我已经切切仰望圣诞节的来临。西方社会发明了一个圣诞老人，所以令到很多小朋友切切仰望圣诞的来临。但是在60年代、70年代，香港社会也都有伟大发明，就是圣诞大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圣诞大餐，是一个很令人向往的一个大餐，因为它是一个全餐，什么都有得吃。所以我在幼童的时间，我就切切仰望圣诞节的来临。圣经其实就是用这个意思，用同样的意思去勉励我们对主再来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的期待。路加福音第18章 记载有人抱住婴孩来给耶稣，就请耶稣摸他的小孩子为他去祝福。那些门徒就觉得很厌烦，耶稣有这么多事做，用整整细路来又喊又胜，于是就想赶走那些小孩子，赶走他们的父母。耶稣就说不要赶他们，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神的角度里面正是这样的人，你们要像小孩子才能够见到神的角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都有一个小孩子一般纯真的心，就好像切切仰望吃圣诞大餐这样的心。当然我们是切切仰望主的再临。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上一次希望主再来是什么时候呢？会不会是十几年前呢？而过去这十几年三千几个的日子，我们都未试过仰望主再来，我们未想过要呼吁主再来，会不会是这样呢？在这里讲到我们切切仰望，除了个意思是期待之外，解经家也都告诉我们切切仰望还有一个促成的一个的意思，即是说不单只是仰望，也都期望可以促成主再来。这个在英文的圣经就很清楚，如果大家看这一段第十二节英文的部分，那里讲到除了是仰望，就是 look forward，还有讲到是 speed is coming， 即是说是促成这个再来那个一个的步骤。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难解的一段的圣经，就是人怎样用人的努力可以去促成主的再来呢？如果我们看一段的圣经，或者给我们有一些的启发，就是我们祷告。首先圣经是鼓励我们去祷告，好像主祷文一样，我们一阵圣餐之后我们会念主祷文，那里讲到愿你的国降临，原来可以是祈祷的，祈祷神的国降临。司徒约翰的祷告亦都是主啊，我愿你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上次都讲到的，神他未回来是宽容我们，当然一方面是宽容那些未信主的能够信主，第二方面也都是宽容那些信主的可以去传扬福音。所以当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间，也都是可以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是能够让主，或者不是我们让主再来，而是主看到这个福音要传遍的时候，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那里讲到，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不是我们控制主再来的时间，但是我们的行动可以是在整件事上面，或者神的旨意上面是有一个的角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传扬福音，除了能够领人归主之外，亦都有另外一个的好处，就是关于主再来这个的好处。然后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第四方面，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应有的态度，就是羡慕新天新地。第十三节，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最近我在一些电视的节目，网上的一些的节目那里看到，就是欧洲最高的山叫做阿尔卑斯山，一个的山脉在欧洲那里，本来是一个滑雪圣地，但是因为温室效应，山上很多的雪就不见了，所以这个新闻就说很多滑雪团他们就改为登山远足团，因为没雪了，所以登山行山。我们都知道世界真的可以说污染到一个地步，可以叫做乌烟瘴气， 无论在食物，无论在食水，无论在空气都污染，使到很多人无端白事的患上各样奇怪的症状，不吃烟的人都会肺癌等等，很多人都很担心。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神要在将来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里面，瞎眼的可以再次看见，耳聋的可以再次听见，残废的可以继续行走，年长的就不会被一个衰败的身体去拘禁。对我这些唱歌声音不是很好的人，将来我有一个美妙的声音在新天新地里面，我加入天上伟大的诗班，一起去赞美我们的主。所以新天新地是值得我们羡慕的地方。世界上面有很多困难，有时令我们灰心失望，我们觉得前面的路很难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仰望新天新地，我们着眼在永恒里面，我们就更有力量去面对前面的问题。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就是有一个弟兄他买了一台车，这台车是出名很耐用的，所以呢由他的儿子还坐安全椅的地步，去到今日他的儿子已经大学入到去大学里面，还是开着这架车。但是其实这个车始终是年纪老迈，所以呢有很多零件已经是需要更换，也都有很多小毛病，好像冷气不再出冷气，暖气也都是不够暖气等等。这个朋友曾经想过要卖了这架车，换过一架，但是他又很不舍得，这架车好像成为他的老朋友一样，他叫 Old Faithful， 每次都发动，每次都能够从一笪地方载他们去到第二笪地方。但是他也都是分享，他说我心中也都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感觉。他一方面我是当这架车是老朋友，跟我们做了很多活动，带我们去了很多的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希望这架车快点死了他。有一天我终于打不动，终于无论怎样都开不动的时间，我终于可以换一架新的车，能够防止了这些大大小小的毛病。其实我们说仰望新天新地的时间，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不是说厌弃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有时候很值得我们留恋，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我们的亲人，有很多我们还想做的一些工作，就好像那架旧车那样，虽然有它很多的问题，但是有很多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但是虽然同时一个的期间，就好像我们这个弟兄所说的，他有一天都希望这架车再开不动的时候，他能够得到一架新的车。同样我们不是厌弃今生，我们只不过希望我们能够见到超越更新，我们见到新天新地。然后圣经提醒我们等候主再来第五个应有的表现，前头已经提了四个了，第五个就是要审查一下自己是否可以安然见主。第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是主再来的道理，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中国人呢，我们说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如果大家试过在晚上有人很急促地敲你的门，你说不怕就是假，如果加上门外还有尖叫声高叫的声，我们心里面就很没有平安。虽然我们说我没有做亏心事，但是都感到十分的紧张。唯有内心真的有平安的人，才能够胜过惊慌。如果人敲门，急速敲门，高声尖叫，都能够令到我们不安，如果有一天神是急速敲我们的门，我们怎样算呢？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讲到，我们以前因为犯罪，我们不愿意信主，我们结果与神为敌。 不是神要与我们为敌，而是我们与神为敌。然后圣经继续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和。所以我们当然我们要在这里所讲的殷勤努力做到无可指责，这个是使徒彼得所提醒我们的。但是圣经也都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不犯错的人，每一个人都犯错。但是我们怎样可以在神的面前安然见主呢？就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罪，靠住耶稣基督洗干净我们，我们是在主里面，主的宝血是盖过了我们，我们才能够讲出这句话，我可以安然见主。当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年老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在病床上面，他的学生就来到他的身边，当时他其中一个学生成为他的牧师，就是他所参加那间教会的牧师是他的学生，其他的门徒围在他身边。他的牧师学生就为他施餐，然后就问他，路德博士，你现在与主的关系是怎样样呢？他知道这个是他的先生，但是他作为一个牧师，他仍然这样做。他说 Are you at peace with God? 你与神的关系是怎样样呢？马丁路德回答，他说我与主的关系和好， I am at peace with God。 然后就在众门徒的面前很平静，他就安息主怀。上次我们讲到大布道家葛培里，在他的作品里面，他说每天晚上当他要上床休息的时候，他明白到有可能主在他睡梦当中再来，所以他必定将自己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保证自己与神和好。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榜样。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讲出一个说话，就是 I am at peace with God， 我在主里面有平安。这个是透过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愿意是主的宝血遮盖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安然见主。然后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最后一个这段圣经讲到应有的一个的表现，就是勤读圣经要按照正确的意思去解释去明白圣经。第十五节至到第十六节那里这么说，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神给他的智慧，他写了一些书信教导信徒，其中亦都讲解到很多的道理，包括主再来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有一些是难以明白的地方，有些人就乱解强解，就好像解其他的圣经一样，结果自取沉沦。这两节圣经给我们有很多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首先彼得称呼保罗是亲爱的弟兄，然后就称赞他有神的智慧，他就写了很多的书信。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其实彼得有很多理由可以记仇，不喜欢保罗。因为加拉太书第二章给我们看到，就是彼得在安提柯的地方他有可以指责之处，就是在雅各那方面来的人未来之前，他跟安提柯那些外邦人就一同吃饭，然后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去来到的时间，他就立刻退了去，不单止是这样，连巴拿巴都随队假装。所以保罗看见这个同福音不对，所以就当面在众人面前就责备彼得。彼得是当时门徒之首，师徒之首，竟然被一个最后才做使徒的保罗当面指证。但是很明显这件事没有伤害到彼得和保罗之间的感情， 彼得对保罗仍然是十分的尊重，所以在这里鼓励信徒要好好读保罗的书信，而且将他的书信列在其他经书同等，因为十六节所讲到经书这两个字是一般犹太人讲到圣经的时间同一个字，所以这两节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怎样在真理上面虽然被人指责，但是愿意虚心接受一个的榜样。另外一方面，这两节圣经也都给我们看到，就是不要乱解圣经，有人乱解圣经结果带来失败，历史上面真是重复的出现。举一个例来讲，我们如果注重回主再来这个道理，耶稣基督多次都讲到他来的日子没人知道，他说 他自己都愿意不知道，就是只有天上的天父知道。但是历史上面竟然有很多个人一次又一次声称从圣经的教导里面，圣经的数字堆砌里面，竟然计算到主再来的年份，不单止年份，有些准确到连几月几日什么的时间开始都声称计算了出来。结果当然这些预言一都不应验，如果他们应验，这个世界已经灭亡了很多次。不单止结果引起自己蒙羞，有些还是很出名的电视福音播道员，自己就蒙羞，从此就发出一个宣言，我以后都不敢再当众宣布任何圣经的道理。不单止是这样，还引起人耻笑圣经，说你的圣经没有用的，都说来又不来。彼得形容这些这样的做法是没有学问不坚固。怎样是没有学问不坚固呢？基本上是他们没有好好全面的研究圣经，不按住一些基本的原则去解释圣经，反而短枪取义，最可怕的就是加上很丰富的想象力加以推测，以致到害人害己。为了防止我们滥用圣经或者强解经书，我们真的要在圣经上面落一些的功夫，所以上主日学是很重要的事。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时间应该上主日学，免至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因为一知半解就误入歧途。或者大家说、我们不会，我不会宣布圣经，我都不懂解，我甚至但是其实有一些例子真的给我们看到我们可能会误入歧途。举一个例子，就是没多久之前，我都不记得多少年前，就有市面上又有很多的宣传，就说以前有一族人叫做玛雅族人，南美的玛雅族人，他们呢就现在已经灭了种了，但是他们记载了呢就很多的预言，在历史上面呢对号入座呢，就很多人发觉已经成就。然后最后一个最大的预言呢就是世界末日，这个世界末日呢就在不知几多三四年之前啦，可能言之凿凿啊，所以呢就好多人呢就好紧张，系有基督徒真系都惊，有啲基督徒咧就觉得哇，真系呢、这个系啊玛雅族嘅预言咧，历史上面咧好多都成就咗咯，咁呢啲系叫对号入座啫吓、基督徒都好易受到咁嘅影响，所以认识圣经系好重要。然后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十七节至十八节，彼得再次提醒我们在等候神的应许成就，即是他主再来这个应许的成就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感到疑惑，我们也都会面对一些的诱惑，但是我们可以用神的恩典去胜过他。我们也都会面对一些谬论， 但是我们可以用圣经的知识去胜过它。但愿我们真的好像第十七、十八节所说，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我们一起，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提醒我们在预备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应有的一个准备。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的时间，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现在就做预备的功夫。求你帮助我们在圣洁、在敬虔、在切切仰望、在爱慕新天新地、在自我反省、在读圣经上面，我们都常作准备，准备好见主你的面。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